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坚。
哎，姚牧师好。那么我们在教会的议题上面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哈。那么当然晨曦讲座呢，我们每天有不同的议题和大家来分享啊。今天呢，我们要谈这个健康教会面面观。其实呢，教会的问题呢，用四个字来形容，叫千头万绪哈。
千头万绪
啊，千头万绪。姚牧师，可能我们啊做牧养工作的人，可能我们心里呢都有这种戚戚焉的感觉。那么有的时候呢，在教会牧养的里面呢，我们会发现啊，有很多让我们觉得兴奋啊，特别是看见呢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时候呢，啊，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振奋。但是同样，教会呢啊，面对一些意见或者甚至有一些纷争的时候呢，哎，有的时候啊，又让作为一个牧者传道同工呢，心里非常非常的纠结哈。那么比方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啊，这些呢对保罗来说呢啊，都是一些啊，怎么说，在牧养的里面呢，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体会。那么教会的合一啊，其实今天在所有的教会、普世的教会里面呢，其实是在牧养里面是最怎么说最艰难的一个任务啊，一个挑战吧。所以当我们讲健康教会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谈一谈这个教会合一的问题。
对，合一的问题呢，都我们讲到也常常要讲，团契甚至团契聚会那些刚刚进来的信徒啊，慕道的朋友呢，也要让他们知道，因为合一的这个议题呢是常常出现，就是因为教会常常不合一。那么合一从哪里去讲呢？我觉得好像林清牧师说，哎呀，千头万绪了这个合一，但是有根据的，有依据的。因为圣经里面有一章很长的祷文呢，大家都明白，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呢，称为大祭司的祷告，是我们主耶稣为他的门徒合一，为门徒往后建立的教会要合一。哇，他用心良苦，在哪里呢？表达得很清楚。今天如果我们谈健康教会呢，就应当有这个合一的图画，是主耶稣特别给你跟我的。
好，我们很快回来。我们今天晨曦讲座《健康教会面面观》，我想我们在当中呢，我们可以继续透过主耶稣这个大祭司的祷文呢，我们来看看合一的议题。
教会不单是一栋建筑物，更是神子民聚集敬拜的中心。圣经说，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建立一个健康活泼的教会，牧者与你一起探讨。欢迎一起收听晨曦讲座之健康教会面面观。
好，回到我们健康教会面面观，还是谈这个合一的问题。其实呢，千头万绪，刚才我说了，特别是教会合一这个议题呢，我觉得对教会来说，特别是对牧养的同工来说呢，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哈。那任何的教会，包括你看新约腓立比的教会，应该算是典范的教会，但是一样啊，有姐妹的纷争，
两个姐妹很大的头疼的问题啊。
所以保罗说，在主里面劝他们要合一，同心合意哈。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啊，约翰福音刚才姚牧师提到主耶稣啊，这个大祭司的祷告，为他的门徒， 还有为后来，甚至我们可以更广泛的运用，为属他的人、教会他的儿女呢，这个合一来祷告。我们来看啊、两处的经文，先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一节啊，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十一节，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啊，这个是讲的门徒哈。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这个他们是讲到门徒，这个我们是讲到啊，圣父圣子这种合一的这种的关系哈。那么另外呢，我们来看第二十一节哈，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另外，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的经文，同样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这里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哇，这个大祭司的合一的祷告呢，真的很厉害。虽然呢，我们听念的时候呢，发觉耶稣好像重重复复合一，完完全全的合一，在我们里面，也在你里面。哇，我们都不晓得耶稣在这里他的意思是什么。有时候谈到他跟父神的合一，有时候谈到门徒在基督里的合一，有时候更加谈到呢，哇，世界上的人呢，在旁边看着我们做耶稣门徒的人呢，他们因着我们能够合一呢，也影响他们哦。哇，这个呢都很厉害。刚刚念那几节的经文呢，都包括的范围很多。
对，其实我们可以稍微把这两处的经文呢做一点点的归纳哈，就是合一的重要、合一的规范、合一的真意，还有合一的见证。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合一的重要呢，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前半段，使他们都合而为一。那二十二、二十三节谈到说，合一的重要呢，是在耶稣给门徒荣耀之后，使他们合而为一。所以这个合一呢，是至关重要，就是耶稣盼望啊，门徒们啊，甚至和父的关系，这种的合一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种合一呢，其实是按照三一神，至少是父跟子呢，当然这里没有特别提到圣灵啊，但是也是三一神之间他们内在的这种相爱团契嘛。原来我们谈合一呢，哇，那个根据那么重要的原因就是，哎，这个合一不是人自己来带出来的合一，是按照神他们里面的那种的相爱的关系呢，而才有成功的可能的。
对对对。那么合一的规范呢，其实你留意哈，在这里福音书告诉我们，像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一样啊，这种很重要的父子的这种关系。那同样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十三节这里提到说，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所以这个规范呢，你留意是讲到这种父子的关系，还有耶稣和门徒之间他们在里面的那种因着耶稣基督啊，在里面的那种合一。
我在看这个对比，跟林正牧师把二十一节跟二十二、二十三两节放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很奇妙，这个好像一个复印啊。
嗯，
这种合一呢是有根据的来呢，父跟子如何呢？哇，教会的门徒信徒之间的合一呢，原来是按这个规范，达到的。哇，这个可能我们平常参与团契的聚会，或者说教会的生活的时候，一般的人我们都没有想到原来合一这么难，这么不容易，就是我们忘记这个是父跟子 神圣的团契里面的合一、嗯、
其实你留意在这一段经文规范里面，这个像我们一样啊，所以信徒的关系呢好像应该像父和子彼此内住不断相交的这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呢，刚才我们谈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里呢也表现在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这种信徒啊，门徒了啊，和子和父神的这种合一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就带出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啊，这种的合一呢包括两方面，一个是纵向的，一个是横向的。意思是说啊，信徒必须先建立与神属灵合一和内住，这是一种纵向的一种合一，然后呢才能够实际的去发展和其他信徒这种横向的这种合一关系。所以这个简单的说，这种纵向横向呢，其实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其实这个呢，我在想合一的实际的表达呢，很多时候就是在我们圣餐举行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都忽略原来这个合一就这种的纵向跟横向的合一就表明出来。
嗯，
因为圣餐呢那个重要性表达信徒之间的合一，就是你跟我领受主的饼跟杯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心里跟弟兄姐妹有不合一，有不饶恕，很难了。但是这个圣餐也是，哎，我们纪念主哦，啊，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横向跟纵向的合一呢，在我们每一次我们领受主的饼跟杯的时候呢，就表达这种呢，圣经里面要我们的合一。
嗯、所以姚牧师刚才提醒呢，就是用圣餐做一个例子，这是在教会圣礼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常常想到说这个圣餐啊，是纪念主，纪念耶稣的死，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当然这个纪念是很重要，但是在这个纪念同时呢，也带出一个反思，就是啊，我们一起是共领一个饼，共饮一个杯，这个共通性啊，其实就是一个合一的一个见证。所以当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啊，特别是现在啊，我们教会已经开始有实体聚会，可能很多弟兄姐妹想过去的这大半年呢，大概都没有领圣餐。那么我想在这个时刻，我们如果有机会在你所在的教会实体的和弟兄姐妹一起同领饼杯的话呢，其实这种的啊合一的这种的见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圣餐你也不要低估它，忽略它。当然呢，在疫情底下呢，我们还是在辩论啊，可以不可以在线上来领饼跟杯等等啊，这个是后话了。但是圣餐本身它的意义深远，它不单是我们跟神纪念主曾经为我们留学选命的关系，也是呢圣餐的同时这种横向的跟弟兄姐妹相爱的关系呢，就是在耶稣这个大祭司的合一祷告里面呢来表达出来。
嗯，好，我们听一首诗歌，很快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个合一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一些提醒。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道传主福音， 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的美好的仗，跑完那单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好，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合一的规范，还有谈到彼此之间横向的这种合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看看合一的这个意义啊。我觉得从约翰福音十七章刚才我们读的这两处经文呢，其实我们可以来思想哈。那耶稣再一次为信徒、为门徒合一，表明合一的真正的意义哈。这种的合一，你留意哈，门徒的合一是内住在父和子里面的合一。所以换句话说，这种合一呢，如果我们用今天在侍奉的里面呢，我们常常讲这个合一，合一信徒之间合一，完全的合一，其实很重要一个基础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合一。
在耶稣基督里的合一就是一种生命里面的合一。但是生命如果按那个使徒保罗呢，在有名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呢，谈到教会的建造，好像有一点距离哦。我们如果不成长，满有基督成熟的身量呢，我们在合一的道路上还没有完工。所以这个也是回到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说，为什么合一这么困难，就是生命的进度成熟有别。所以在神学上呢，除了这个所谓纵向跟横向的教会合一以外呢，还有一个名堂大家已经也都听过，就是义人和为人的合一。英语就是
already，
英语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好像我们应当合一了，按圣经的话语，按真理来说，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
或者有人这样翻译，就是已经完成但是还没有完成哈。这个其实啊，在新约福音书里面呢，我们常常说这是一个天国的一个观念哈，就是已然、未然，那包括教会的合一也是一样。
对，所以合一的难处就是我们还是看到信徒诸般的软弱，甚至教会很多时候在世人面前犯罪，那么就达不到神的期望里面呢，我们应当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呢，一方面我们做教牧同工呢，真的需要在真理上我们有这样的明白了解，另外呢，也需要有真的好像使徒保罗说有诸般的忍耐。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们真的要合一上呢，我们要有基督的温柔忍耐等等呢。为什么要先讲这个才进到谈到这个生命的建造，教会大到基督长成身量这段的经文呢？所以合一的难处就是好像已经应当有了，但是还没有呈现。
那么曾经呢有人做这样一个比喻哈，什么叫已经有还没有完成的这个所谓的合一啊？就好像你买了一栋房子，你付了首付，那么你现在呢去看你这个正在施工的房子，那么有人就问，哎呀，姚牧师，你有没有这个房子呢？你说你有了，
押金放下来，
押金付了，
但
是呢你有没有实际住进这个房子呢？又
还
没有啊，
还没有安排好
还没有安排好，所以要等到房子完工哈，或者说我们讲收楼的那一天啊，这个验楼所有的手续完成以后，你的家才可以搬进去，那个时候才是一个完全实现。包括教会很多的啊，特别我们讲天国是这样的了，那包括教会的合一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带着一种很悲观的一种态度来看，哎呀，我们教会很多问题啊，我们教会合一啊，没有办法合一啊。你看哥林多的教会问题多多哈，但是你看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虽然他心里也有一些的担忧啊，他也为哥林多教会的这些问题非常的头疼哈，但是保罗仍然是从一个正面的一个观点，你看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保罗仍然称他们是
圣徒，
圣徒哈，耶稣基督的教会哈。所以这些呢啊，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一个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已然未然的这个合一。
其实已然未然这个神学的概念很有作用。那么刚刚我们说，好像你说，你的楼房还没有预备好，但是你已经付钱啊，你就不是这个比方很好。但是我才在想呢，如果我们信徒对合一的概念没有这个已然跟未然，我们就很灰心，我们就早早就失望。但是我常常想呢，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对弟兄姐妹的要求，是不是完全都一样呢？有时候你对某一个人，对包括你对自己失望，但是你要想啊，目前这个我是这回事。如果神有恩典，五年后、十年后的我还存在，是不是跟现在有不同？
嗯，
那么合一也是这回事。有时候我们对教会很多事情，老早就失望了，因为哎呀，教会这么差劲，在人面前为什么会如此犯罪等等。但是在神的眼中，因为这个以人跟为人的概念呢，也鼓励我们，哎呀，神期待我五年后的我，十年后的我，或者是五年后的林清牧师，十年后的林清牧师跟现在不一样的。
对了对了对了，嗯，所以我们真的呢，信徒啊，我们不应该啊带着一种很消极沮丧啊，特别可能教会我们在合一的这个议题上呢，待会我们会谈的，就是说我们的确有很多的问题啊，有很多的困境难处，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效法耶稣的榜样。好像耶稣也知道，预先也知道，他先为门徒的合一祷告。那我们会不会为教会的合一祷告，迫切的祷告？我们遵从圣经的吩咐，好像保罗在啊腓立比书也好，在以弗所书也好啊，特别是在以弗所书也好啊，他特别谈到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意思就是说，这个合一不是这种所谓人为的，好像啊组织架构的这种合一，或者说谁同意谁，而是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这一点呢，其实是我们啊在这个已然未然的这个教会合一的神学里面呢，其实我们去学习的。
所以横向中向的合一，已然跟为人的合一都是重要的概念。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教导门徒信徒的时候呢，常常有教会的合一也是所谓有形跟无形的合一。
嗯，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很注重教会，哎呀，我们盖很华丽美伟大的礼拜堂，哇，这个有形的教会这个建筑物多漂亮，但是教会的本质是主的呼召。所以我们说普世的教会，古往今来历世历代的信徒都是信从主耶稣的，都是教会。那那种合一就是一种无形的合一。
嗯，
这个图画也是很美丽的。
嗯，
如果我们只是看重有形的合一，哇，我们就很短视，我可以这样说。
对，嗯，
但是教会这个宏伟，这个美丽就是这种无形的合一。
嗯，
我们如果很悲观很失望对目前眼见所看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永恒里面还有这种呢教会的合一的美丽。
嗯，所以其实这种啊，刚才谈到这个有形无形的这种合一呢，其实你留意啊，合一过去我们也谈过很多，可能在教会同工我们都谈过，不是要求我们一模一样哈，甚至我们教会呢只是所谓的单一，
这个奇一
啊，
如果是一模一样就是奇一。
奇一对。我们常常说今天这个啊世代是一个更多元的时代，过去我们也谈到很多的，那包括教会的事工呢，未来我觉得也是一种的趋势，会更多元。其实除了教会本身的一些福音事工以外呢，教会有很多外展的事工呢，其实会接触到更多不同的需要，更多元。那么这种更不同的需要更多元的时候呢，其实恰恰也是对教会带来一个合一的挑战，但是也是一个机会啊，就是别人真的能够看见教会中间啊那种合一的那种见证。其实这个也就是一种所谓无形的这种合一会让人看得见。
所以我们今天啊时间不够了，谈到合一的重要规范意义， 更加是也是教会合一的有一种的见证。因为耶稣的祷告里面呢，这个合一祷告里面常常重复，哇，如果我们有耶稣的合一，世界上的人呢就知道是父差了我来，差你们在世界上来存活。所以呢，这种有形跟无形的合一也表示这种是一种的使命上，我们应着更多人要信靠主啊，这个目标呢，我们就靠圣灵合一为一。
对，所以教会的合一呢，我们可以从福音书里面呢，特别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可以做出一些的归纳哈，比方本质是生命的合一哈。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同样的信仰，这种生命的结合，这种合一不是说我们和随随便便的人说，哎呀，我们合一合一，这是不可能的哈。教会的合一跟所谓民间的这些所谓的团体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哈，这种生命的合一。另外呢，这种内里是相爱的合一，好像耶稣说门徒啊，若是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可以认出我们是属主的门徒。所以对教会来说呢，这种相爱的合一见证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是内部的，但是对外呢，其实你看初代的教会，他们彼此相爱，主将得救的人数
天天
加给他们，所以这个外显呢就带来一个使命的合一。哎，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
所以呢，合一很多方面啊，生命上我们应该住在主耶稣里，是他的门徒，合一也是彼此相爱啊，这个是圣经
的
命令啊。耶稣重复多遍在他十二个门徒中间让他们了解，那么也是整个使徒行传也看见，哎呀，神的道都不受亏限，因为很多人需要看见门徒的样式就愿意信主，这个是使命上，我们在主里就保守我们在使命上来合一。
所以真的教会呢，我们说是一个啊，在地上虽然是一个有形的建筑物哈，一个群体，但是从圣经来看呢，也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哈。所以教会合一呢其实很重要，是一个属灵的联合。虽然今天教会有所谓的有形的组织哈，那么但是呢啊，这个教会的这种使命呢啊，我们的合一啊不是停留在这个属灵的层面，教会的合一真的必须表现在有形的这个行动上，能够叫这个世人可以看见了解。虽然教会今天面对很多的挑战冲击，但是我们仍然相信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呢是非常重要
的。所以教会的合一一定是建造在神的真道上啊！就从今天我们跟大家来思考这个耶稣大祭司的祷告呢，我们真的朝这个合一的路上来荣耀神。
好，那今天呢，我们健康教会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在这里也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